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以东会亡到什么地步呢？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却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个以这里再讲一个幽默的话，说盗贼要来啊，一定要偷到够，所以盗贼到你那里要把你以扫所有从别人那里抢来偷来的东西通通再偷走。每一个大帝国的轮王，他的东西都会被人瓜分的，包括现在很多大公司啊会被瓜分的啊，像我们前一阵看到的美国的这几个大公司的 scandal 啊，所有的这个自大的最后溃亡的时候，东西都被人家掏空了挖空了。你也不要看说啊，有人真聪明把一个公司掏空了，带了一两亿美金或新台币到美国去，我知道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到美国后来不是下场很坏的，包括买了一两千万美金的房子后来也要卖出去，不是靠上帝得来的，不是靠上帝持守的，都会失去，而且失去，而且带来没有快乐的，因为那种不义之财带来是痛苦的。那么你有很丰富，以扫也很丰富，因为你强大，你把别人东西抢来了。当你溃亡的时候，甚至因为你的东西太丰富，就引起别人觊觎之心，把你的东西通通都逃走。那么你是一个葡萄园，你的东西呢也会被人家摘到人家满足为止。可是以东不只是这样，如果摘葡萄的来哈，恐怕还会剩下一点点，因为他总吃不完嘛，葡萄园太多了，一个人肚子有多大呢？可是到以东这里啊，好像连剩下的藏起来的通通都要被拿走，一切的事情都要被拿走，一点都不能剩下去。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以色列在那个亚哈王的时候啊，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哈，那个亚兰王便哈达来攻击亚哈，先来说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要给我，你的金银要给我。亚哈说好，而便哈达存心找砸的。当他说好的时候，便哈达第二天就说啊，你要给我的都给我了，好，我还要派人到你的宫殿，到你的家里去搜，把你所有的没给我的，我搜到了都要拿走。要去搜，这里这个以东也是这样，我要去搜你把它藏在最隐秘的地方的东西，我要把它搜出来。那各位你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耶稣就讲了，你把金子埋在地里也会被挖起来的，你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保全公司可能把它偷走了，你不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就没有一样是安全的，只有在上帝的手里才不能被夺去。主教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常常你不依靠上帝，包括以东，包括世界上人，交一些酒肉朋友，我们在政治在商场界也看过，哎呀，今天你拍我的，明天我拍你，今天我帮你点烟。那个杨斌是不是中国大陆那个最近被关起来那个巨富，听说中国第二还是第三有钱的人，我看过他帮那个北韩的一个高级领导人物点烟的镜头。哦，这个今天杯酒言欢呢，明天就害你，不要说明天，下一秒钟就害你，不要说下一秒钟，那酒里可能就有毒你的东西。这里就在讲，哦呦，跟你在那里说哥们的结盟的哈，把你送上死路，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因为你自己是自以为聪明在骗人家， 结果你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不敬畏上帝，没有聪明智慧。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呐、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这个以扫山、提曼哈、以东，这都是指同样以扫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不大清楚是怎么发展的哈。就是我们知道以扫的特点和以东的特点是有力量、暴力。可是，在后来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以东慢慢成为一个有聪明人的地方，譬如说提曼，约伯的一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就是以扫哈和他的后裔以前是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哈这个著名，可是到后面呢，他也很聪明。到后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慢慢形成的，以东也是有智慧的哈。可是呢，你的智慧就他这个智慧真跟所罗门一样，如果不依靠上帝，你的智慧到最后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会害你自己，你自己跟别人结盟勾搭，到最后是害了你自己。那么以东一点智慧都没有，他有智慧，但是他没有继续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那个智慧就会害了他。我们讲同样的情形，所罗门就是有没有智慧，有智慧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可是如果没有继续敬畏上帝的话呢，他智慧你看他能讨那么几百个妃嫔，那很聪明啊。我一个太太我都没有办法管好了，几百个还养，很聪明很能干，聪明反被聪明误，带来的妃嫔带来的妻子最后怎么样，害着他亡国了，害着他国家分裂了。他很有智慧，弄来很多金银，金银到最后也是亡国的根据，人家就看到你有金银来灭掉你。你自以为有东西要小心。好，以东狂妄自大，不依靠上帝，不依靠上帝的结果呢啊，就是神会丢弃他。那么神在丢弃他之前，他所做的最叫神愤怒的一件事，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对神自大，你不要依靠上帝，你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哈，你那结果就是你对人残暴、自私自利。下面就是他这个自私自利的罪恶，他残暴的罪恶。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敛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好，这里讲到什么？当我们看到弟兄受苦受难的时候，即使这个弟兄可能跟我们有一些不和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得意，我们要哀惊勿喜，我们不可以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以东都做这个事，甚至以东可能不是主动攻击犹大这个国家的，如果这是指犹大被巴比伦围城的时候，以东趁火打劫，他不是主动攻击的，但是他更坏，因为主动攻击的人还要花一点力气，他力气都不花，然后等到人家打胜了，他在那里捡便宜。那么我们也知道雅各就是犹大国被灭掉，那的确是上帝的刑罚。这个里也很奇怪，你看神爱的神真是管教， 犹大以色列虽然是分裂的国家，但他们到底都是雅各的后裔，是选民，可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呢，最后就亡国了。那么北国以色列的亡的早，南国犹大亡的晚。那么这里是不一定是亡国的时候，最少是被包围的时候，那么甚至被掳掠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以东呢还是很强盛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拜真神的国家倒还很强盛。我们也不要怪上帝，我们也不要有什么不满，我们就是相信上帝的带领。总之呢，当以东当犹大碰到危险的时候呢，以东就趁火打劫。你行强暴，你最后就会有羞愧，而且你会永远的断绝，残忍。因为以东不是一次这样，从在妈妈的腹中的时候他就逼迫雅各，后来呢就追杀雅各。那么当然雅各自己也有错，但是后来以扫跟雅各和好了以后呢，你看到那么我们刚一开始讲到以色列没有占以东的地方，以东却常常趁火打劫。那在十节开始的这些为耶路撒冷撵阄，就有点像罗马兵丁为耶稣的衣服撵阄一样，就是说犯人的东西，要处死的人的东西，哪些要给我呢？那每个人都想要，就抽签，撵阄是抽签。这个是不只是趁火打劫，是瓜分死人的东西啊，很残忍。那么因为耶路撒冷，因为犹大得罪了上帝，所以最后就亡了，外邦人就进去。这的确是上帝所做的，但是上帝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与恶人同伙。就是各位，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受苦受难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跟我们有点争吵的，我们仍然要哀惊勿喜。在诗篇137篇第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哎呦，你干嘛是这么残忍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也有说就是有人责备别人，你是奉命来攻击我来打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急这么快了？命令你两天就可以在稻子坑，你一天晚上就来攻击我，攻击的这么急。以东人也是，虽然以色列或者犹大是上帝要他灭掉的，但是以东人怎么可以幸灾乐祸的趁火打劫呢？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不当因此欢乐啊！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对，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里当这个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神的儿女是欢喜的。不过要记得，在那里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神的儿女欢喜啊，那是因为巴比伦象征的那个永远抵挡上帝的力量，所以他是没有悔改的机会，他就是魔鬼的代表。所以在启示录第18章。第20节就是众圣徒要因巴比伦的灭亡而欢喜，因为这是神伸冤，神公义的判断。但是我们高兴神公义的判断终于彰显了，我们却不应当为神在管教刑罚其他我们弟兄的时候幸灾乐祸。我们要与哀哭人同哀，纵然他是罪有应得，我们也不要得意，我们尤其不要自意不要自意，我们更不要趁火打劫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这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常常应该要救灾救难，而且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这个宽广的心使我们像所罗门一样在所罗门，你记得当所罗门就位以后上帝向所罗门显现 那个显现说你要什么，我可以，你可以求，我会给你。列王记上第三章哈，我们知道所罗门要的就是正面的，我不要别的什么丰富的东西，我要的是正面的，去判断你的名，辨别是非，能管理得很好，然后神就很喜悦。神说哈，你求智慧，然后你不为自己求寿，不为自己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神喜悦他这个心，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当然我们要说，如果这个人是成为上帝的仇敌，那我们乐意他被灭绝，他如果一直不肯悔改。但如果是我们弟兄遭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得意忘形，不应该趁火打劫，我们应该多扶持。当然我们也是需要责备，你今天遭遇这个状况是需要被责备的，但是我们仍然，我们最少消极的不是自意和趁火打劫哈，然后还把这个他们剩下的仇敌哈交付给敌人哈。以东哈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也是讲，他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免去他刑罚，因为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远怀恨。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近了。这个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近了，就是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这个在以赛亚书非常明显，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也是耶和华兴起做大事的日子哈。拯救他的儿女，刑罚呢始终不肯悔改的。刑罚临近万国，万国都会有这一天，巴比伦以中都是代表而已哈。每个不信上帝的，刑罚的日子都会有，在历世历代天天神都做这样的事，终极的也要做一次的毁灭的工作哈。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们拿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拿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对人良善，神对我们良善；我们对人凶恶，神对我们凶恶；我们狂妄自大，神就让我们受到狂妄自大的伤害；我们谦卑受教，神就给我们谦卑的福气。你怎么样行，神就照你向你怎么样行。神实在是公平的不得了的一位神，神实在也是很慈爱的。这当世界上的人不愿意信靠上帝，拒绝上帝的时候，神把他们放到地狱，固然是刑罚，不也是他们选择的地方吗？地狱就是没有上帝慈爱的地方，他们讨厌听到上帝的话，于是上帝就好吗？你就到一个地方，将来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慈爱，就是你遂其所愿嘛。那神也很公平，你不喜欢到教会，我干嘛带你到天堂呢？天堂天天要敬拜赞美听神的话，你听得很痛苦啊。那么就到一个你没有听不到上帝的话，也不用赞美上帝的地方，就是只有天天咒诅的地方。你怎样行，神向你怎样行。神是很会报应的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且都公平的不得了。十六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啊。这个也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上帝的杯就是上帝交给人的份，给人的命运，给人的刑罚，给人的祝福。如果人是信靠他的，我们就有福杯，如果我们不信靠他，就是耶和华愤怒的杯，苦杯。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是苦，他的愤怒的杯倒下来，晚倒下来，就受万国受到报应。犹大人是喝了苦杯，因为他们不肯听上帝的话，神就借着列邦来处罚他们，列邦人怀愤怒怀自大来攻击犹太人，所以神也叫他们喝，而且他们是永远怀怒，所以神叫他们永远喝，喝到他们在地狱里永远受苦，归于无有。第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它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 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啊，在以西结书也有讲到说，在启示录也讲，当这个大灾难最大的灾难要临到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哈米吉多镇的时候，那个列邦要来一起来攻击上帝儿女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是万邦灭亡的时候啊，就是在这场大战争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神的儿女会有逃脱的人，而且会成那个山会成圣，也就是说那剩下的余数会悔改归向上帝的，上帝会重新的祝福他们，而且更丰富。那么同时呢，上帝会叫以色列得到很大的力量，会像刑罚的大火一样，耶和华借着他们把大火发出来，把以扫家，把仇敌，把万国不悔改的万国像碎秸一样烧掉，像那个收割的时候，好的麦子就收起来，坏的糠秸碎秸就烧掉了。19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这个让我们想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这个地要赐给你，也给雅各有这样的应许，你所躺卧的地方，你所看到的地方，东西南北的地会赐给你。也让我们想到约书亚记，就是得地和分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分享到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当然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好像觉得还没有得到，我们看到的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甚至已得的地常常又失去了，像士师记的情形一样。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愿意悔改依靠上帝，神就把这普天下的地，包括我们曾经被掳，曾经成为奴隶，曾经在羞辱中，因为悔改归向上帝，神就重新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也把万国赐给我们为基业啊。这诗篇第二篇有讲的，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感谢主，当审判临到万邦，临到不悔改的以中为代表的时候，拯救者同时也会临到他的儿女，临到我们。当拯救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国度就归给耶和华了。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